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到讲义103页。上一周的课程是说明到第23份讲义《俱舍论》卷14分别页品，讲义118页。先前的课程因为谈到表无表业，就无表的内容又分成三类：律仪、不律仪，以及非律仪、非不律仪。接着关于律仪方面，再分三类：别谢脱、净律身以及无漏身，这三种律仪。有关别谢脱律仪与我们每一位学佛弟子是比较有直接的关系，比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以在家居士的话，最常就是净行受的净思律语。有关净思律语，在先前的课程依据以有部为主，乃至提到外国师，或可说是犍陀罗国诸师，乃至金布师，还有西方系论师的种种主张。有部认为受净思律仪一定是五支，也就是五条戒皆要具足。至于受戒之后能奉持几分多少，是不是圆满或者是有缺，就因人而异。但是在经部或者更为宽松的西方师，认为是可以少分或者乃至多分，也就是不用具知而受净思律仪。好，那再讲，请大家看到讲义103页，主要是注脚149，在谈净思律仪。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分成八科，从第一科乃至到第四科，这是先前所谈的内容。在第四科名三归体，同样因为部派的主张不同，对于所归净、所归依的对象，佛法僧三宝，有部主张归依佛是归依能成佛的无漏无学法，归依法是归依涅槃，也就是则灭无为。如果依照大毗婆沙论的补充，是归依自相续、他相续以及非情、无情物这一切的寂灭。归依身是归依有学以及无学的无漏法，也就是学法还有无学法，这是有部所主张真实的三归依。但是依照世亲或者是经部的主张，归依佛除了归依能成佛的无学法之外，也包含佛无学法所依止的色身。归依身同样也包含声闻身的色身，这样的主张与说一些有部是不同的。接着在第五科乃至第八科，其实是对净思律仪其中的三条戒做进一步的讨论。如讲义103页注脚149括弧一，第五科名离邪行，完整的说是离欲邪行。 也就是不邪淫。那第六颗其实也是在探讨离欲邪行的相关内容，所以五六其实是都涉属于探讨离欲邪行的内容。好，那第七颗是名离虚狂，名离虚狂欲。第八颗是探讨为何近世律语前世是信戒，然后如果违犯的话就是犯信，就犯信罪。那唯有离淫酒是属于遮戒，探讨此原因为何，为什么饮酒是遮戒。其中的内容也会讲到某些部派认为遮饮酒，也就是要离饮酒呢，认为这是性罪，这是跟性罪有关的，那因此就与有部的论师有歧义，也就有诸多讨论。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18页。那论文谈到基于请看到118页客观括弧五。论文谈到世尊是因为怎么样的因缘在其余的律仪成立是离犯恨，也就是不淫。余律仪呢，是指主要是指出家戒乃至于近世，那更正乃至于近住律仪了。出家律仪还有近住律仪都是离非犯恨，也就是要做到不淫，是其他律仪的学处。然而唯有近世此一律仪是遮止在家居士是要离欲邪行，那为何有如此的差别呢？好，那依着记诵呢，是有三种原因：罪可喝，义理得不作。好，那接着就看论文长行的记诵。罪可喝，因为欲邪行呢是世间所有正人君子，或者是说所有善者、有志之人最忌喝者的。那为什么会最忌喝者欲邪行，也就是邪淫如此的恶行呢？其中第一个理由，因为如果邪淫的话会轻毁他人的妻妾等等。第二，造作欲邪行是极有可能在后世感得恶趣的果报。所以基于这两种理由，因此世间最忌喝者欲邪行，而并非是非犯恨。好，那第二个理由，因为欲邪行是比较容易远离的。那为什么说比较容易远离呢？这主要是就在家者、在家居士，尤其这是主要是指欲界的众生，是单着五欲的缘故。那因此呢，基于这内在的种种欲贪、单着五欲、男女欲等，所以要求在家居士离非犯恨，要做到不淫，这是非常难的，有相当的困难度。因此佛观在家居士无法常时修学离非犯恨，所以在近世律仪之中并不自定 在家居士需要做到离非犯恨，所以只制定在家居士要做到离欲邪淫，也就是不邪淫。好，接着看第三因，解释寄送的得不作，请看到讲义119页。所谓的得不作，主要是指圣者，不管是今生得到的圣者，或者是投胎过，还没有完全不受后有的圣者呢，即使是不断不断的在三界中，有主要是在欲界的，那当然也包含投胎到色界、五色界，这些圣者都不会违反近似律于的五条戒，也就是不会杀生，乃至于不会饮酒。那为什么不会饮酒，在后文会谈到。那现在这一处这一个段落，主要是以欲邪淫作探讨的对象。所以说，诱诸圣者于欲邪淫，一切定得不作律于，即使是今生圣者，也不会违犯欲邪淫这样的恶法。所以说，今生圣者亦不行故。今生就是指有投胎过，比如说在此生正得出果恶果，那下一生还会再投胎到欲界的话，这也是称为今生圣者。如果投胎到色界乃至无色界，必然不可能有欲邪淫的行为，连淫欲的行为都不会造作了。好，所以今生是指有再次投胎的意思。但是呢，对于在欲界的圣者呢，未必能做到离非犯恨。对于离非犯恨呢，没有定得不作律，没有。所以说，离非犯恨则不如是。当然则不如是主要是指未离欲的圣者，如果已经是已离欲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当然男女之欲。此处主要是指未离欲的圣者，如果还在欲界中修道的话，对于离非犯恨是没有得到不作律矣。基于如此的缘故，所以佛制定近似律语，只有离欲邪淫，而不是离非犯恨。那为什么呢？是切勿今生圣者会犯禁律律语。那所谓的不作律语就的意义，就是决定不会造作某些恶行恶法。好，在注脚197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引文最后一段，正理论云：若诸近士后复从师，邀其更受离非犯恨，得未成得此律与否？那接下来正理论引用了有余师说得，第二种说法是不得，但是或最胜度多功德，度多就是头陀的意义，另外一种翻译，度多就是头陀。但是这边的头陀不是指十二头陀，这边的头陀是取其意，是指能洗除身心，修治其心，能够做到少欲知足等等。 所以后文才会记，才会说是民获罪甚，远离法者。这就是所谓的能够做到少欲知足，能够修治其心，这就是远离罪甚，远离。那此中的罪甚远离是指能远离淫欲法。好，那接着看到第六颗，同样是有关离欲邪行，探讨的是如果有先纳受近似律语的在家居士，南宗在家居士之后娶了妻妾，那对于之后才娶的妻妾，此这一位南宗在家居士先时受戒时，对于之后所娶的妻妾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离欲邪行呢？所以说先受戒时得律与否，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是之后才娶的了，不是先前就娶的，那是不是也要做到呢？那么论主回答理时应得，因为受持别谢脱戒其中一种条件是对一切有情，不管是此方或他方，只要是现世，现世也就是与 受戒者同一时的，同时的有情，不管是自己能不能去接触到，是不是生活范围圈能接触到的友情，都包含，这在下一份讲义会提到。所以此文就讲说勿惮于一分的友情得别谢脱律，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这边的一分是指少分的友情，所以只要一受戒呢，是指针对一切友情就都要做到尽行受的不杀生，不虚狂欲，乃至于呢对于一切酒都不能饮。好，那接着提问者就难问了，那如果先前已经受持近似律语这位男众对于新娶的妻妾如果也有要维持所谓的离欲邪行的话，那为什么之后与他发生关系的时候没有犯戒呢？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以画图来讲，在这位男众先时受戒的时候，这位女众还不是男众的妻妾，还不是男众的妻妾。那因此提问者是说，如果这位男众在先时受戒的时候已经有对还不是妻妾的女众，也同时具备了所谓的离欲邪行，那么当这一位女众与男众结婚之后发生了关系，为什么这位男众没有违反离欲邪行的戒法？ 这个意思呢，转换成如果以不杀生，就会可能就比较好理解哈。关于受持不杀生，不管是我们在受持之后才遇到的友情，那也代表说，如刚才所讲的，所有的友情都是不杀生的对象，只要与我们同一世、同一时空的友情，同一时的友情，不一定是空间要同在，在同一时的友情，不论是在受戒前、受戒后，都是不杀生的对象。所以在受戒之后，对于所有的对象都要做到不去损伤，不去杀害。那同样的，提问者就主张说，如果对于先前还不是妻妾的女众，也有发起所谓的别谢脱律仪中的离欲邪行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娶对方之后发生的关系却没有违犯戒法呢？好，那么其直接看论文的解释。论文解释是如本受事而得律仪，意思是什么呢？请翻到下一页120页。所谓的本受事，意思就是指这位在家居士当初在受五戒的时候，他的诚心发语并没有局限说我对某些友情要做到不杀生，乃至于不妄语、不偷盗等等，他并没有这样的局限，而是呢，当时发誓愿的时候是普于一切友情，是普于一切友情。那因此呢，当时的发誓愿是对于一切友情都是离欲邪行，而不是要离非犯恨，而不是要做到不淫。那因此呢，基于如此，所以这一位受持在家净思律仪的友情，是普于友情相续为得离欲邪行戒，非离犯恨律仪。因此之后，即使再娶妻妾，也没有违犯先前所受持的净思律仪，是没有的。好，那么相关的讨论呢，可以参考注脚199，在《顺贞理论》卷38也有提到，如果是先娶妻妾，那之后才受律仪，这有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同样的，也是对于这样的对象，同样具备的要做到离欲邪行等等，如论文所讲的，以净事等别谢脱律仪一切友情处所得故。好，那接着看到第七科，探讨的是离虚狂欲。提问者质疑说，为何在净思律仪中对于实不善道的与是，只有制定离虚狂语作为净思律语，那么其余的离间语啊，或者是其余啊等等，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不将这些不善语业也包含在净思律语中？为什么没有，而只制定了离虚狂语而已？ 那论主回答是亦有前三种因，就是世间喝者，然后会堕去，那圣人所不为，而且屡续狂语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接着此处呢又有提到另外一种原因，如果不制定离虚狂语作为近似律语的话，那么当这一位受持戒法者被问到说，欸，你有没有违犯某一条戒，那么被质问者因为可以讲谎话嘛，就可以说，哦，我没有做，那因此就无法去面对自己所违犯的过失。所以如论文讲的，若世尊没有制定离虚狂语而开的话，那么受持戒法当有所违犯者，便言我不做。基于如此的缘故，与其余的戒行呢，就会多所违犯。所以佛为了令受持戒法者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失，能够忏悔，等等，所以在一切律语之中都有制定离虚狂语作为佛弟子所应学之处。那如此呢，佛的这样的含义就是为了让受持戒法犯戒时能够自行发漏，能够忏悔，乃至呢能够防止之后不会再违犯其余的学处。好，接着第八科是探讨在遮戒中为何是制定离饮酒，为什么离饮酒是唯有在近似律中属遮罪。好，那提问者问到，复与何种因缘不与远离遮罪建立近似律？提问者认为说，在近似律中没有远离遮罪，那论主就反问反诘说，谁说没有，是有的。好，那提问者就问，所离的遮罪是哪一条呢？接着请看到讲义121页，近似律语中的第五条，就是离饮酒属于遮罪，需要遮止的，也就是饮酒本身本质上并没有违反道德的生语，但是却会引发有关违反道德的行为，所以佛在制定戒法的时候呢，在近似律语中就有离饮酒这一条，因此是属于遮，而不是本性上就违反道德。好，接着提问者问说，何以在种种遮罪中只制定离饮酒而不制定其余的行为？其余的行为比如说在论文中或者在顺证理论中有提到，比如说拔生草等等，这个在对于在家居士是没有遮止的。好，那为何在近似律遮罪中只制定了离饮酒呢？论主接着回答说，因为饮酒的友情心会容易放逸，会放纵自己，而就无法守持其余的戒行，所以为了要护持守护其余的戒行，因此在近似律语中唯有制定离饮酒。 主要离饮酒呢，饮酒是放逸之处，这在下文就会提到，是会造成友情放逸的根源之一啊。当然以现代考量的话，离饮酒所包含的乃至毒品等等都涉属其中啊。好，那接着下一科就讨论了饮酒本身到底是性罪还是责罪，在不同的部派有奇异的看法见解。所以提问者就讲，怎么知道饮酒本身是责罪所含涉的？论主回答，因为饮酒本身没有性罪的特征，由于性罪本身是为染污而造作的身与业，可是饮酒有一种情况是佛所开源的，也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疗病，可能是作为药引，所以饮少量的酒能够作为药引等等，因此为了疗病虽饮酒而不是为了自身的放逸，所以呢，这样的行为是不与染心相应的。那因此就代表说，判别是不是性罪或责罪，关键点还是在于有没有染污心，有没有染污心。那请参考注脚203，引文打星号的地方，仲贤的顺真理论卷38，根据有部的见解，请看到引文的第三行，在佛未至戒时，一切离欲的友情绝对不会造作的恶法恶行，这就是性罪相，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就是一切离欲者。那一切离欲者并不一定是圣者哦，只要有得到色界以上的定法，这也是离欲者，离欲界贪呐，都可以称为是离欲者。那如果是以圣者的话，圣者当然也不会造作了。好，那反而言之，假设是离欲者仍然会造作的身口恶行的话，这就属于是责罪，这是其中一种判别的方式。那第二种判别的方式是比较常见，比较在论述常见的，也是之后论文强调的，如果只有依托于染污心而造作的身与恶行，这就归属于性罪的特征，就归属于性罪。但是假设身与的恶行是也有依托于不染污心，也就是可能是染污心，也容许是不染污心，这样的行为，如此的身与恶行就是责罪，就是责罪。那因此基于如此的见解呢，在后文就有提到，假设是依于染污心而饮酒的话，这也归属于性罪，在后文会有一句话会提到，可以先请留意。好，那接着再请看回句社论文，科范刮胡 A 出辩的难。提问者接着质疑说，难道不是先知道酒能够令自己茫醉乱，而故意想要喝，就是指这一位疗病的友情，可能是 事先就知道喝了酒之后呢，可以茫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因此呢，如此的心念也是染心啊。好，那论主回答说，如果是为了疗病而喝，这不能称为是染心，因为呢，这位有情自己能去衡量这个酒的量，而取其为疗病的量分现而已，不令自己醉乱，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分寸在，不能是称为染心啊。他是有自知之明，秉持着正知正念，知道是为了疗病。那如果以现代来讲的话，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啦。以现代来讲，有太多可以去取代作为药引的。在古代的时候，资源没那么充足，那才会以酒作为调病、调某些病的一些药引。但是以现代，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故意药引，或者是假借疗病而引，这就是违反了戒心的。好，接着就依照比较严谨的持律者的主张与有部做答辩。诸持律者言，饮酒是性罪。以下就引用了四种作为佐证饮酒是性罪。第一，契经记载，乌婆离尊者问世尊应该如何供给病者，佛回应说，唯除性罪，其余的都可以供给疗病的友情。但是呢，在当时因为染疾的四种需要酒，而世尊却没有开源让这些染疾的释迦种姓族人饮酒，如此就可以说明饮酒是性罪。因为世尊告曰，唯除性罪于随所应皆可供给，那既然世尊不开饮酒，就代表是性罪。这是持律者的第一项证据。好，那第二项证据，契经中记载，佛说如果有婢除称我为师，就不应该饮酒，乃至连一毛，就是一种草本植物毛端所沾的这么少量的酒滴呢，都不应该去饮用。佛如此这么严谨的看待，所以代表这是性罪，因此呢，佛才会说连毛端少量的酒尚且不可以。好，接着请翻到122页，此律者的第三证，因为今生的圣者乃至一切的圣者都不会违反有关性罪的恶行，那既然圣者也不会饮酒，也不会饮酒，所以代表饮酒呢，就如同杀盗邪淫以及虚狂语一样，都是涉属于性罪的恶行。所以第三证讲说，圣者虽亦多生，这边的亦多生就是前一段文讲的今生啊，亦多生就是即使轮回了好几世，也不会犯饮酒，就如同圣者虽亦多生，也不会犯杀盗邪淫妄语一样。那因此代表饮酒与杀盗邪淫妄语都是性罪所涉，这是持律者的第三证。那第四证，契经中名言， 饮酒本身是生恶行。如注脚古德所解释的，既然称为恶行，代表它是染污心的一种不善行为，才会称为恶行。好，那接着依照着有部的对法诸师个别回应持律者的说法，对法诸师言饮酒非性罪所设，会通第一证就是四种染疾，四种需要饮酒的时候佛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佛为病者总开遮戒，却于不同的时间点又遮止染疾的释迦种族人饮酒，这是佛为了防止这些染疾的释种，因此饮酒之后有可能会违犯性罪，所以佛当时才会遮止染疾的释种，饮酒的行为。好，那第二证，佛为什么说连毛端所沾的酒量也不能饮呢？这是基于会令有情醉乱放逸，这个酒的量度因人而异，所以说又令醉乱量是无定限。针对于有情来讲，喝多喝少才会忙才会醉，这因人而异。所以基于如此的缘故，才会说遮止连饮用毛端所沾的酒量都不能去喝这样的这么微少的酒，这是基于有情会醉乱的量不同。第三证，为什么今生圣者也不饮酒呢？乃至一切圣者都不饮酒呢？因为第一个原因，一切圣者都具备了禅修，都具备了这种羞愧的这种善心，基于饮酒会令有情失去正念，所以一切圣者乃至今生的圣者都不饮酒，是有这两种理由的。那由于呢，饮酒就好像毒药一样，会不会毒死，同样是因人而异。因此呢，饮酒会不会令自身醉乱，也是因人而异。基于如此的理由，所以圣者不饮，而不是因为饮酒本身是性罪，所以圣者不犯不饮，并不是因为饮酒是性罪，主要是因为饮酒本身会引发的过失，以及圣者本身具备了羞愧心的缘故。好，那第四证是指契经中名言饮酒是生恶行，这是基于酒本身是令有情放逸的源头，所以说酒是一切放逸处，就是会令有情产生放纵，产生放逸的源头。基于如此的理由，所以将饮酒独立放逸处的名目，而杀盗邪淫妄语不立放逸处的名目。因为杀盗邪淫妄语本质就是性罪的缘故，本质就是身口的恶行，而饮酒本身是会令有情生起放逸乃至造作 性罪的源头，所以唯有营救才称为是方义处。好，那这一段文呢，可以参考注脚213刮胡一，在普光顺正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第四行，依照俱舍论说明之后，接着引用顺正理论卷38，讲到或饮诸酒由放逸处，故名恶行，非由性罪。这边加分号，前面的分号非由性罪，前面的分号请改成逗号。意思是说，在契经中将饮酒称为恶行，是基于饮酒是放逸处，而不是因为饮酒是性罪。好，那接着普光的第二种解释，为何将饮酒称为是生恶行？普光又解，今具为染心，名生恶行。饮酒容无染，那名之非恶行。那意思是说，如果以染心饮诸酒的话，这就是契经讲的生恶行。但是如果是未疗病等无染心饮酒的话，这就不是生恶行了。好，那接着再看回123页讲义，会通堕恶趣的这一段论文。然说朔习堕恶趣者，是代表如果有情不断不断的爱好饮酒，将会使种种不善法不断不断的生气，而且呢，也会令这一位有情造作堕恶趣的种种不善身口业，乃至呢，也会令已经造作的堕恶趣身口不善业更加强盛，所以就是会令未生的不善生起，那已生的不善呢，会令增长，所以才会说朔习饮酒会堕恶趣。那并不是因为饮酒本身是性罪，那违反性罪会堕恶趣，并不是因为饮酒本身是性罪，而是因为饮酒以染心饮酒，会令这一位有情的不善业升起乃至于增长，所以才会说朔习饮酒者会堕恶趣。好，接着最后一段论文呢，是根据印度的民间说明，依照不同的食物等等所酿成的酒，给予不同的名称，如讲义124页。如果是依于米麦等所酿成的酒，称为素罗；如果是依于根茎叶等等而酿成的酒，就称为是迷离叶。不管是素罗或者是迷离叶，这两种当还没有发熟或者是已经败坏而不具备了饮用会醉乱的，就不能称为是墨脱。但是前两种素罗或迷离耶，如果是已经成熟而还没有败坏，饮用之后会令友情醉乱的，这时候呢就称为是墨脱。所以为了鉴别不会醉乱的前两种情况，因此 从立了墨陀的名称。好，那接着最后三行是讲到说，也有用槟榔、稗子等等其余的植物等酿成的酒，那这种酿的酒呢，也会令友情最乱，因此为了鉴别槟榔、稗子等所酿成的酒，所以才会说素罗、弥利耶等。好，那最后论主总结到，饮酒本身虽然是遮罪，然而会令友情放逸而广造众恶，所以佛是非常深切的、殷重的，为了护念友情受持善法而遮断如此饮酒的过失，所以将饮酒称为是放逸处。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
现场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个关于这个饮酒的这个部分，如果把酒当成是一个调味料，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没有犯戒？
如果你说炒菜的时候吗？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会认为最好不要，因为在现代已经有太多的调味料可以去取代所谓提味，或者是那没有必要为了要取那种所谓的酒香，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气味，而特别加一点酒，即使加的量可能不会令食用者会迷醉，但是为了护持自己内心的行为，就是按照世尊自戒的这种本怀，是为了避免友情放逸而广造重罪嘛。那因此意思就是说，假设啦，我假设的情况是说，假设我为了要让这个食物更提味更好吃，其实这样已经跟欲界的这种杂染法相应了啦，所以其实是没有，以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美食家，所以以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因为以修道来讲，是未成道故方受此食嘛，不是为了顺口好吃才要受饮食，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能免就免，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那如果真的想要提味的话，相信有更多可以使用的那种调味料了，没有必要一定要用酒。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卷十四的内容就到此，那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